We have studied the book of Judges for a few weeks actually, but
very
unfortunately a few months ago.
我们查考过士师记，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德记。路德记所记载的故事，我们应该都很熟悉。我也曾经根据路德记讲过几堂道。路德记里提到的路德、拿米和波阿斯都是著名的圣经人物。所以你们可能会觉得路德记还有什么好讲的呢？但是我认为从这三个人的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神奇妙的作为。路德记和士师记虽然被分成两本书，但路德记所记载的故事、所记载的事，其实是发生在士师的时代。路德记一章一节说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。所以路德记的历史背景其实就是士师记的历史背景。路德记所记载的事件是发生在士师们统治以色列的时候，那时以色列地遭遇饥荒，而这饥荒可以说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惩罚，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悖逆离弃神。神惩罚士师时代的以色列人，使他们不止遭遇外敌的攻击，还遭遇饥荒。所以士师记是记述神子民在离弃神时遭遇到的灾难。那路德记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以色列人面对的其中一个灾难，就是饥荒。那虽然我们不是很清楚路德记的详细历史背景，我们不知道路德的故事是发生在哪一年，但是我们知道路德记所记载的饥荒肯定是出于神的手。神虽然降饥荒于以色列，但是神也赐粮食于以色列人。路德记一章六节说，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。所以神降了饥荒于以色列，但是神也赐粮食给以色列人。也就是说神降饥荒，神没有赐粮食与以色列，但是之后神还是眷顾以色列人，又赐粮食给他们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士师记和路德记是有共同点的，因为两本书都记载着同一个时代。还有路德记所记载的故事是发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。伯利恒在士师记里也是有被提到的，在士师记十七到十九章里。虽然如此，这两本书的不同之处也是很大的。 W. Graham Spurgeon 在他的书里写道，我简单翻译一下，他说，士师记是战争，路德记是和平，士师记是残酷，路德记是怜悯，士师记是拜偶像，路德记是敬拜真神，士师记是恶行，路德记是德行，士师记是私欲，路德记是爱情，士师记是不忠，路德记是专一。路德的故事就像是一朵莲花，出污泥而不染。这是 Spurgeon 对士师记和路德记的形容。所以说，士师记就像是一本关于国家与战争的历史书，而路德记则像是一本关于家族与爱情的小说。时代虽然相同，故事内容却很不一样。路德记所记载的故事以悲惨现实开始，以盼望作为结尾。以悲惨现实开始是因为路德记故事的开始，我们看到离乡背井和生离死别。以盼望作为结尾，因为路德记最后一章告诉我们，路德与波阿斯结婚生子，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子孙后代。为什么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后代呢？因为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，而大卫是路德与波阿斯的曾孙。所以说，路德记以盼望作为结尾，我们今天也可以从路德记得到安慰与盼望。神眷顾拿俄米与路德，今天也一样看顾我们。波阿斯做了神眼中看为义的事，我们今天也当做神所喜悦的事，神必赐福。路德记这本书充满着爱，路德对婆婆的爱，拿俄米对媳妇的爱，还有丈夫对妻子的爱。最后，波阿斯与路德这对夫妻成为了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先祖。从拿俄米、路德和波阿斯这三个人的故事，我看到了神奇妙的作为、奇妙的供应、奇妙的计划。路德和波阿斯在世的时候，不可能知道他们将来会有一个曾孙叫大卫，也不可能知道他们的曾孙大卫会是救主耶稣基督的祖先。他们绝对想不到耶稣基督会以他们的子孙后代降生为人，他们也绝对想不到神会借着他们完成的奇妙无比的救恩计划。所以从路德的故事，我们可以得到安慰，我们可以充满盼望。神眷顾路德与拿俄米，今天也一样眷顾我们，看顾我们。人生不如意的事再多，神是与我们同在的，绝不离弃我们。人生虽然充满未知与挑战，但我们只要将一切交给神，我们只要信靠神，神的作为是奇妙的，神的供应是足够的，我们无需担心焦虑。但愿今天的信息能鼓励你们，让你们全心倚靠神，不再为生活中的困难、挑战、问题而焦虑。路德记让我们看到现实生活， 种的宗教常常会注重生活中的经历，比如说，如果你的生活一帆风顺，你就是善有善报；如果你的生活中有痛苦，你或许就是恶有恶报。你可能做了一些得罪神明的事情，你必须要去烧香供奉、捐钱赎罪什么的。这些宗教把人生里的一些悲惨悲剧解释为得罪神明、恶有恶报。我知道就算是基督徒有时也会有类似的想法，在困境当中就觉得自己是不是被神管教还是被神惩罚。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还是信靠神、倚靠神。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与非信徒和宗教徒截然不同的。当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一些困难、一些问题、挑战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会问神在哪里，我们有时候会问为什么我们会经历这一些。但是我们更应该问的是，我们有没有信靠神，有没有倚靠神。让我们看看路德记。路德记的开头我们看到一个家庭，一章一节说，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。伯利恒在希伯来文里的意思是粮仓，粮食的仓库。伯利恒也叫以法他，以法他的意思是多结果子的地方。那伯利恒和以法他是同一个地方。路德记四章十一节同时提到了这两个名字。路德记四章十一节说，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，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，在伯利恒得名声。伯利恒和以法他这两个名字都含有供应充足的意思，但是在路德记一章这个名为粮仓和多结果子的地方却遭遇了饥荒。路德记一章一节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。之前提到路德记的历史背景是和士师记相同的，但到底是哪一年我们不知道。我们唯一可以猜测的是当时以色列人是悖逆的，是远离神的。为什么我们可以如此猜测呢？因为当时以色列遭遇饥荒，以色列悖逆离弃神，神便允许以色列人受到外敌攻击侵占，也允许他们遭遇饥荒。神审判以色列地，惩罚了悖逆的以色列人。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，一个家庭到了摩亚地去寄居。伯利恒名为粮仓，粮食的仓库。但是住在伯利恒的人却不得不离开 伯利恒这个粮仓到外地去寄居，可想而知饥荒有多严重。他们不只是要离开伯利恒，他们离开以色列地到外地去寄居，因为以色列全国都遭遇饥荒。神惩罚以色列人，降灾降饥荒于以色列全地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悖逆，他们离弃了神。那路德记一章一节这一个家庭，拿米他们一家，他们离开了以色列，他们到摩亚地去寄居。那过了一段时间，拿米听说神赐粮食于以色列，他便决定回到家乡去，回到以色列地区，到伯利恒。路德记一章六节说，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，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。拿俄米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人，她的愿望很简单，就是有的出，有的吃，有的住。她因为粮食的问题离开了伯利恒，也因为听说神赐粮食于以色列，所以他决定回到伯利恒去。像他这样的一个普通人，不普通的事却发生在他的身上，是他预想不到的，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。他和他的一家都发生了不平常的事。那拿俄米她是一个可以说是穷人，因为当他回到以色列的时候，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，他甚至是没有任何产业的。他是一个拿俄米，是一个普通的妇女。但是他的经历是不普通的，是不平常的，甚至成为了圣经里所记载的一个历史事件。回到路德记一章六节，路德记一章六节也暗示我们说，饥荒是出于神的手。六节说神赐粮食与他的百姓，这节经文 隐含的意思是，神在这之前因为某一些原因没有赐粮食给以色列人，也就是说饥荒是从神而来的，粮食也是神所赐的。由此可见，我们的行为总是有后果的。以色列人在士师秉政的时代是悖逆的百姓，所以他们受到神的惩罚。所以我希望你们明白，就算是神的百姓也不能高枕无忧，犯了罪就要面对后果。以色列人是如此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如此。
children of Israel did not guarantee any level of cozy and comfortable life. The consequence of sin is everyone who sins.
犯了罪就要面对后果。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他们所犯的罪，他们受到了神的审判，神降饥荒，神允许他们被外敌攻击侵占。路德记一章一节所提到的一家四口，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，国中遭遇饥荒。路德记一章第二节，我们看到说这一家四口分别是以利米勒、拿尔米、马伦和基连。以利米勒是一家之主，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全能者是王。拿俄米是他的妻子，拿俄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可喜悦的或者甜的。以利米勒和拿俄米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马伦，意思是有病的，一个叫基连，意思是衰弱的。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他们一家到摩亚地区寄居是悖逆的行为，但是我不批评以利米勒一家，因为圣经里也没有提到说神指责他们。我所认为的是，以利米勒一家选择到摩亚地去寄居一定不是容易的决定，因为士师记三章记载摩亚王曾经攻击以色列，以色列人因此服侍了摩亚王18年，后来神兴起以户拯救了以色列，所以摩亚和以色列可以说是仇敌。以利米勒一家要在摩亚地寄居，那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另外，我不批评以利米勒一家，因为路德记上上下下没有一句话说拿尔米是悖逆的，是不信神的，是离弃了神的。那以利米勒一家到了摩亚地后，经历了几次的生离死别。在这里我要提醒你，以利米勒一家所经历的生离死别，圣经并没有说为什么会发生。既然圣经没有提到原因，我们也不必多番揣测。以利米勒和他两个儿子在摩亚地寄居，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寄居的时候就相继去世了。那我们不知道以利米勒到底是哪一年去世的，不知道他是到了摩亚地之后过了多久才去世，我们不知道，也不知道他的两个儿子是什么时候哪一年去世的。那圣经路德记只说他们是到了摩亚地之后过了一段时间相继去世。那以利米勒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所以才带妻儿离开以色列到摩亚地去寄居，可是他却死在了摩亚地，留下妻子和两个儿子相依为命。我想他是带着遗憾离开世界的，因为他不能再照顾妻儿，也不知道他们将来会怎样。那以利米勒死了， 他的两个儿子后来也都死了，一家四口当初到摩亚地，最后却只剩拿俄米一个人。拿俄米经历了几次的生离死别，他丧偶丧子，他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。拿俄米失去了丈夫，失去了儿子，其实就等于失去了依靠。他经历了这些事，心里的悲痛可想而知。他也因此觉得神在使他受苦。如果你看路德记一章十三节，路德记一章十三节，让我们一起来看。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？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？我女儿们啊，不要这样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拿俄米说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拿俄米觉得他所经历的这一切苦难是从神而来的。我们常常会听到，就是华人有一个说法是克夫命。那拿俄米她的丈夫死了，可能周围的人就会觉得是她害死了她的丈夫。拿俄米不止失去了丈夫，她的两个儿子后来也死了。我想他是很自责的，他会觉得很自责，他会觉得哎呀，自己是自己害死了他的丈夫和儿子。所以拿俄米他有这样的想法，他很自责，他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他觉得他做了一些事情，所以神惩罚他，神使他丧偶丧子。那路德记一章二十节，拿俄米对他们说，不要叫我拿俄米，要叫我马拉，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。拿俄米觉得是神使这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，除了全能的神，还有谁能使他经历这些呢？所以拿俄米说，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。拿俄米的痛苦是极大的，他在生活中不断的经历苦难，先是饥荒，然后是丧偶，接着又是丧子。他在伯利恒生活不下去了，因为那里缺乏粮食。到了摩亚地，粮食有了，但是他的丈夫儿子一个一个离开了人世。不管是在伯利恒还是在摩亚地，拿俄米都没有享受到充足的生活，不是缺乏粮食，就是失去至亲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要去哪里找到安慰呢？如果我们也活在那个时代，有机会见到拿俄米，我们会跟他说些什么呢？我们能够安慰他吗？在那一个时代，失去丈夫和儿子，对女人而言是最大的悲剧。 因为丈夫和儿子就是拿俄米的全部，没有了丈夫和儿子，拿俄米就相等于失去了自己的身份，他的社会地位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拿俄米的两个儿子死的时候是他们还很年轻，虽然已经娶了妻子，但是他们还没有孩子，所以经历生离死别之痛的不只是拿俄米，还有他两个儿媳妇。那如果我们今天，如果我们当时，我们活在那个时代，我们看到拿俄米，我们会怎么安慰他呢？我想我们可能都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他了，因为他所经历的实在是非常大的一个悲剧，悲痛。拿俄米她失去她的丈夫死了，她的两个儿子也死了，而且他们死的时候已经娶妻，但是还没有孩子。所以除了拿俄米失去了至亲，她的两个儿媳妇也失去了他们的丈夫。拿俄米没有了丈夫，她的两个儿媳妇也没有了丈夫，他们这三个寡妇，他们当时的悲痛，他们当时的处境是肯定是很悲惨的。那拿俄米的两个儿媳妇都是摩亚人，他们的民族文化宗教都跟夫家不一样，要嫁给以色列人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结果他们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。我想他们的悲痛是不亚于拿俄米的。拿俄米体谅他们，劝他们回娘家去，不用跟着他当寡妇。那其中一个儿媳妇俄尔巴听了拿俄米的劝，就哭着离开了。另外一个儿媳妇路德却没有回娘家。路德记一章十四节说，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，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，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。那我们不知道路德的家庭背景，我们只知道他是摩亚人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。那我们看到他选择跟在拿俄米的身边，他选择拿俄米的民族和拿俄米的神。路德记一章十六到十八节，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 从路德记一章我们看到灾祸临到了以利米勒一家，也临到了两个外邦女子身上。由此可见，谁都有可能经历灾祸，基督徒也好，非信徒也罢，谁能说自己不会遇到灾祸？这就是现实生活。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世界上，悲伤、痛苦、天灾人祸随时都有可能临到。而且为什么临到，我们往往是不知道原因的。就像拿俄米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丧偶丧子，拿俄米失去丈夫和儿子，他的反应是悲痛，而且他觉得神在攻击他，神使他受苦。路德记一章二十节说，拿俄米对他们说，不要叫我拿俄米，要叫我马拉，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。拿俄米似乎也觉得神是为了使他受苦，所以带走了他的丈夫和儿子。拿俄米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，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丈夫和儿子，因为他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，他没有说神攻击以利米勒，攻击我的儿子。拿俄米的这些反应是可以理解的，我想任何人在经历这样的事情时都会像拿俄米一样。那拿俄米在丧子之后，除了悲痛，他也有其他的反应。他选择回到伯利恒去，他听说神眷顾以色列人，赐给他们粮食，他便选择回本国以色列去。那神赐粮食给以色列人，这似乎是在表示以色列人悔改了，神便怜悯他们，拯救他们。不管当时以色列人是怎样的属灵情况，神已经赐给以色列人粮食，所以拿俄米可以回到伯利恒去，不用继续在摩亚地讨生活了。拿俄米除了做了这个回国的决定，他也力劝两个儿媳妇不要随自己守寡，他鼓励他们回娘家另嫁他人好好生活。那拿俄米觉得自己在受苦，神在攻击他，神与他为敌，他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他心里有悲痛和灰心，但同时我们看到他的心里是有神的。他虽然觉得神与他为敌，但是他是相信神的能力的，他相信神是全能者。神是全能者，拿俄米经历的现实生活的种种困难，但他同时他知道神是全能的。根据威斯敏德信仰告白，伟大的神，伟大的上帝创造万物，借着他最有智慧最圣洁的护理，根据他无谬的预知，按着他自己的意思锁定，不受拦阻不会改变的计划，保持指导处理掌管一切受造物，包括他们的行动与事物，从最大的到最小的，使自己荣耀的智慧能力 正义、善良、怜悯得到得着称赞。神是全能的。有一些人在经历悲痛或者看到悲惨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会埋怨神，会恨恶神，会说神是不公平的，说神不是全能的，甚至说神是不存在的。还有一些人，他们会觉得神在惩罚他们，虽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。但是通过以利米勒一家，我们却能看到神的全能和奇妙的作为。首先我们要记得，拿俄米为什么会丧偶丧子，圣经没有提到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拿俄米会经历那一切的生离死别，所以我们不可妄加揣测，不可认定说是以利米勒一家咎由自取，也不可认定是路德和俄尔巴这两个外邦女子连累夫家。我们要记得，虽然路德是外邦女子，但神并没有因此而嫌弃她，神反而大大的祝福了她，甚至使以色列和万民因她而得福。所以说，我们在看拿俄米的经历时，我们要问的不是为什么他会经历那些事，而是要看他在经历这些事情之后做了什么，并有怎样的生活。同样的，我们在看自己的经历时，我们在面对试炼时，要问的也不是为什么，而是我们应该做什么，接下来该怎么办。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事，我们是不明白为什么的，是解释不了的。只有神是无所不知的，如果神不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不会知道的。还有，我们要记得，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，神是全能的神。以利米勒一家所经历的事都在神的计划当中，包括路德的出现。回到拿俄米的故事，我们看到他经历丧子之痛，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，他的家庭没了，他没钱没地位，只能去乞讨了，他似乎是没有希望了。虽然他身边还有两个儿媳妇，但是他力劝他们回娘家，他选择自己一个人回伯利恒，他不想两个儿媳妇跟着他一起受苦。但是他没有想到，其中一个儿媳妇路德身为摩亚人，竟然会愿意继续跟随他，而且还愿意信靠以色列的神。路德记一章十六节，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拿俄米 在经历种种苦难后，心里依然有耶和华神。心里依然有耶和华神，因为我们看到拿阿米不止一次说：“耶和华。”拿阿米不止一次提到神。路德看到了拿阿米的信心，看到了拿阿米所信的是以色列的神，并且他愿意跟着拿阿米去信这一位全能者。所以说拿阿米他虽然经历了种种苦难，但是他没有忘记神，他没有忘记神是全能的神。一章二十一节，拿阿米说，全能者使我受苦。所以在拿阿米的心里，耶和华神是全能的神。他在经历种种苦难后，他的心里依然有神。那拿阿米他力劝路德回娘家，我想是出于体贴之心。我想如果我是拿阿米，我也会劝路德回家。但是拿阿米他当时他不知道，路德其实是神为他所预备的一个福分。神已经计划好要借着路德赐福于拿阿米。这样形容吧，如果拿俄米当时的生活是一片沙漠，路德就是神赐给拿俄米的绿洲；如果拿俄米当时的生活是一片黑暗，路德就是神赐给拿俄米的一道光线。神虽然允许拿俄米受苦，但是神没有离弃拿俄米，反而为他预备了福分，就是路德。神为拿俄米所预备的是好的。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女子，伯利恒的人是不认识路德的，但是当路德来到伯利恒居住，他们便观察到了路德的贤良淑德。在路德记四章十五节，伯利恒的妇人对拿俄米说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老，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，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路德是一个好媳妇，她照顾关心爱护她的婆婆拿俄米。她是神赐给拿俄米的一份珍贵礼物，神借着路德赐给了拿俄米他所需要的一切。拿俄米失去了至亲，却有路德始终陪伴着他。拿俄米以为自己失去了一切，却不知道神借着路德已经赐给他极大的福气。同样的，我们今天也常常看不到神的作为和神所赐的福气，但看不到并不代表没有。路德记这本书其实充满着神的奇妙作为和奇妙预备。路德虽然跟着拿俄米过着贫穷的生活，但路德很勤劳，路德又诚实又贤良。我想路德的这样的这些品德是非常好的。 路德是一个贤良淑德的 女子，而且她周围的人也观察到她是贤良的女子。路德虽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，他没有什么财富，但是他有贤德。他虽然跟着拿尔米过着贫穷的生活，但是他很勤劳。他到田里去捡麦穗，刚好那块田地是属于波阿斯的。那路德记二章三节说，路德就去了，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。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。二章三节，这节经文说，路德是恰巧到波阿斯的田里，他是刚好碰巧到波阿斯的 田地里去。这节经文所要表达的是说，路德不知道那一块田地是波阿斯的，那他是刚好恰巧的到这块田里去。所以路德他到田里去捡麦穗，刚好他所到的那块田是属于波阿斯的。在人的眼中那是碰巧，但是在神的眼中这是他的计划，这是神奇妙的作为，是神使路德到波阿斯的田里去，是神使他们二人碰面，因为神已经计划好要使这两个人结为夫妻。另外，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亲族，这也绝对不是碰巧。路德记二章二十节，拿俄米对儿妇说，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。拿俄米又说，那是我们本族的人，是一个至近的亲属。亲族的意思不只是亲戚，而且是至近的亲属。波阿斯是以利米勒至近的亲属。而且波阿斯身为以利米勒至近的亲属，是应该买赎以利米勒的产业的。买赎以利米勒的产业，不只是要替他照顾田地，并且还要供养身为寡妇的拿俄米和路德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。除了波阿斯，还有另外一个近亲是可以买赎以利米勒的产业的，但是与路德相遇的 并帮助路德在田里捡麦穗的不是别人，而是波阿斯。这我相信是神的作为，而绝非巧合。另外，波阿斯听说了路德的贤德，我相信这也是神的预备，神的作为。路德记二章十一到十二节说，波阿斯回答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波阿斯说，别人把路德的事都告诉他了，他知道路德是因为别人把路德的贤良淑德都告诉他了。神的奇妙作为、预备、带领，可以从波阿斯这个人身上看得出。波阿斯是一个有年纪、有财富，并且信神的虔诚人，他有能力供养拿俄米和路德，他也有责任，因为他是以利米勒的亲族。他很清楚知道自己身为以利米勒的亲族的责任，难能可贵的是他愿意履行这个责任，买赎以利米勒的产业，并且娶路德为妻，好让以利米勒能留有后代。神让拿俄米有这样一位亲族，又让路德遇见波阿斯，可见波阿斯也是神赐给拿俄米和路德的一份礼物，一个福分。从路德记我们看到神的奇妙和全能，我们看到说，虽然我们不能明白所有事情，我们往往不知道为什么某一些事情会发生，但我们可以，我们大可以放心，因为神一直都在看顾我们。神的作为是奇妙的，也常常是我们看不到、想不到的。就像拿俄米和路德的经历一样，有些时候我们会因为不明白，所以想要质问神，甚至质疑神。但是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记得，神是不改变的，神爱我们，以前爱、现在爱、以后也爱。就算我们肉眼看不到神的作为，就算我们不明白神的作为，我们也要信靠神，不要因为看不见就质疑神的爱、神的奇妙和神的全能。神是不改变的，神是爱我们的，不要因为看不见就质疑神的爱、神的奇妙和神的全能。就算我们不明白神的作为，我们也要信靠神。就算我们肉眼看不到神的作为，我们不明白神的作为，我们也要信靠神。信靠、顺服，这是信徒所必须做的。让我们同心祷告。
Lord, as we are seeing the unfolding providence of God, we cannot but say it.